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八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这段话我们知道是在以赛亚书53章，是以赛亚的后半段。但是圣灵说呢，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所以可见的这一段圣经以赛亚的作者。然后39节，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医治他们。我们叫这段圣经的以赛亚书第6章，所以是属于前半段。那么这里圣灵说，也是以赛亚说，所以根据约翰福音以赛亚这一个作者，写了后半段，又写了前半段。然后讲了这些的时候呢，41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荣耀，就指着他说话。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啊，就是以赛亚那个时候。虽然他是在公元前800年，但他的确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看见他的荣耀。这个他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用这段圣经我们讲到37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了。所以从这些地方很清楚，这里有一句话，这个圣经说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来说。所以所有以赛亚都是记载呢，都是以赛亚指着他来说，指着一个人来说话。这个人是谁呢？但事实上那个时候以赛亚虽然在公元前800年，他好像拿了一个时间的望远镜，他已经预先看见了将来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的荣耀他已经看见，所以他就把这个荣耀点点滴滴又汇集起来，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以赛亚书。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在这个很快的复习，我们好不好再回到以赛亚书第6章。在读第6章，第1节，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自己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以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所以很明显以赛亚在这里看见神的荣耀，不过呢，根据刚才约翰福音，他不只看见了神的荣耀，他也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从第6章开始呢，我们知道现在以赛亚就把他所看见的荣耀点点滴滴告诉我们。所以你读到第7章呢，就讲到耶稣降生的故事。所以你读到第7章，你看第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以赛亚是从耶稣的降生看见开始，他看见他降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特别是讲到在公元800年以后，我们主要降生在国里，而且他毕竟是女人的后裔。不过第7章呢只是开始，第7章一直到第9章可以说是连成一片。怎么知道连成一片呢？因为你发现说读到第9章第6节你就很清楚，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热心以成就这事。所以从第7章一直到第9章，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不只是降生在伯利恒，而且呢他就是神的儿子，政权根本担在他肩膀上，他的名字叫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君。那么同时呢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他的国没有穷尽。那么这个就是你记不记得当这个天使对玛利亚报佳音的时候，就是把这些讯息告诉他们。所以我想很清楚，如果你对比对照 这个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我们很清楚，从第七章开始就讲到我们主怎样的降生，怎样的来到这地上。那么第九章的开始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特别是来到了加利利，因为这里讲的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是被藐视的，这个外邦人的加利利，所以这里很明显讲到。那么我们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的工作呢是在加利利，他就好像好像那个大光一样，所以所有住在那附近死荫之地的人呢，有光照耀他们。所以从这里面看见说，虽然主耶稣降生在800年以后，而且呢是到了四福音我们才知道主耶稣工作的重点是放在加利利，但事实上呢，第九章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的确确根据这个预言呢，不止主耶稣要降生是从于玛利亚生的，而且是女人的后裔，他不止呢是名字称为奇妙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也是永在不是和平的君，他在十字架上他一手拉着父神的手，一手拉着我们的手，要我们能与他和好。所以这个都是预言很奇妙的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大概我们可以说，从第几章的，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生平，大概的生平很清楚的介绍。那么到了十一章呢，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工作，就是主耶稣的执事，有他的地上的工作。所以第十一章呢，就从耶稣的堆一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一结果实，我们已经讲过了，我想不必再说他。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呢，这个耶稣呢是带出来这个大卫的父亲。那么我们都知道说，等到以色列被掳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在耶路撒冷再也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因为整个耶路撒冷已经被掳了。所以可以说，这个耶稣呢只剩下个尊，就大卫这个王的这个祖系啊，现在只剩下个祖尊。那么现在怎么可能这个有人继续坐在主的宝座上？但是感谢，因为根据以赛亚的预言，我们的主要神要把他主的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的王，一直到永远。所以这里很明显呢，告诉我们说，从这个尊里面会发一条，从这个尊里面会生一个枝子，那么而且要结果实，那么那个就是指的主耶稣说。所以这里的枝子，我们说过是拿撒勒拿撒，所以呢，拿撒勒他要称为拿撒人，那句话的预言应验是在哪？是预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十一章。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然后呢，耶和华的灵就住在他身上，你记不记得他我们的主从水里上来的时候，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有这个有圣灵降在上方，鸽子一样降在身上。那现在我们知道，那个圣灵降在身上，那个圣灵原来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呢和敬畏的灵，所以我们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你再读下去，这个读下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读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就看，就是讲这个时候呢，圣灵呢一下就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就跳到主耶稣第二次。所以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他要建立他的千禧年，在这千年国在地上。到那个时候呢，就这里像第六节所说的，豺狼必与年羔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那么到第十节，到那日耶稣就跟立作万民的大祭，外邦人去寻求他，他安息这座大野之上。所以呢，很明显的讲到主耶稣预测。这个以赛亚讲到主耶稣的荣耀的时候，不只说他第一次来，也说到他第二次来。那么还有呢，第二次来以前呢，就是第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所以这个特别是指的1948年，你记不记得我们的神呢，就从世界各地就把以色列人就召回到他们的那个身上，那么就应验这段圣经。所以这件事虽然是在1948年发生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在公元前800年就已经预言。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以赛亚讲到主的荣耀的时候，不只讲了主第一次来，也讲了主第二次来，而且告诉我们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设立他的国度在地上。 那么在他回来以前呢，他要第二次伸手，第二次伸手表示第一次已经伸过手，那就是你记，那就告诉你这里有两次背裸。第一次背裸呢，就是公元前600年背裸了法比欧，结果呢，神就伸手把他们带回到以色列。所以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应该有一部分少数的犹太人回到他们。不过很可惜，到了主后70年，他们又亡国一次，所以呢，后来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把伸手，第二次伸手要把这些通通把他们召集过来。所以到了12章，就给我们看神的救恩就完成。那神的救恩不光是借着第一次，神的救恩呢也借着第二次，第一次回来和第二次回来。那么第一次来呢，主耶稣是解决我们灵魂的问题，主耶稣第二次回来呢，是解决我们身体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耶稣第一次来，我们的灵和魂都得救啊。一念呢，就灵得救，指着我们灵重生所；那么魂得救呢，就指着我们变化，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形象，能够胜过罪，能够胜过死。但是我们会发觉呢，我们这个灵就会老化。我们的身体有许多的迹象，好像赶不上我们属灵的气息，但是不要紧，因为今天所以我们会老化，因为罪还在我们身上，罪还没有离开。那么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罪才永远离开，那个时候我们身体要满足。所以今天呢，我们一面脱离罪的审判，一面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到了那一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带领我们脱离罪的。所以感谢主，到那一天救恩就可以是完成。那是对着我们来说，对犹太人来说呢，因为神曾经答应他们，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就是说这块地给你是永远的，和你的子子孙孙。所以虽然以色列失败了，曾经有一句失去他们的故土，神答应他们要带他们回来。那同时他和也答应大卫立了一个约，那个约也是永远的约，就是大卫的宝座永远有人坐在上面。那么现在一个被裸的没有人坐在上面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必须要有一位永远生命的，他的宝座必须到永远的，那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的神答应他到了他回来以后有1000年的时间，在地上有一点属地的部分是为了以色列人。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以色列人呢到了那一天，他们就能够不再使全世界的尾要变成全世界的头，他们终于能够扬眉吐气。那么这个就是等到弥赛亚国来的时候。不过那个国呢是属地的国，实在说来，就是基督徒来讲，我们最重要的那是主在那个时候给我们一个属天的国。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得很清楚，弥赛亚说当他讲到主的救恩的时候，他一面呢讲到我们的全世界人救恩，另一面也讲到了神对于神对于以色列他的应许。所以你看见这是双重的。好了，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12章在这里就有很重要的总结。到那日，你看这个以赛亚书常常讲到那日到那日，那么都是指说到世界末日来说。这里讲到我们的主的救恩是一直讲到末日，这里讲到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一直从他第一次来一直讲到他第二次。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整个我们的救恩呢，不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包括主耶稣第二次。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地上不是等死，而是等活？因为就是呢，他整个完全的救恩。所以现在我想我们读第12章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总结了。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去。那这句话不只对于我们说，也是对犹太人说。那么犹太人来讲，他只是讲到他们怎么样能从异族的铁蹄里面拯救，怎么样能回到他们的家。他们的弥赛亚国是政治性的，不是属灵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从他们的领会来说，可以说他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去。但实在说来，我们主做了一件更大的事，就是为了全世界他预备了救恩的泉源。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权柄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备成全。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十二章是一个很重要的总结。就以赛亚呢，就把我们从第七章一直讲的十二章，那这一段是讲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应许的以赛亚，就是以赛亚所看见什么呢？所看见那个他的荣耀，凡指着他的，他都讲给我们。所以从主耶稣的降生一直到主耶稣的第二次回来，那就是从第七章一直讲到十二章。那这个救恩呢，那就完全的是，这个救恩不只顾到我们的灵和魂，这个救恩呢也顾到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个救恩那是完全的。所以到了十二章，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些人就可以从救恩的泉源焕然。所以可以说这个就是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大概圣灵所让我们。那么现在呢，下面我想我们很快的因为内容很多，所以我想我大概给你们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到底以赛亚讲什么，那么大家自己再读下去呢，我想就很容易了。从十三章开始呢，就把那个整个的救恩呢，到底我们主为我们所做的救恩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他大概的就用预言的一个笔法来为我们行了。我想所以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到底这一段圣经是讲些什么，那么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底我们的主以赛亚在这里到底要把一个什么样的启示给我们。那么从十三章开始啊，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有一个字很重要，那就是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这个默示在原文呢，就是以赛亚德默示，原文就是以赛亚的负担。这个默示在原文是 burden 呢，事实上是一个重量压在这个先知的心头上，所以这个就变成他在神面前所看见。那么如果你从十三章一直读到二十三章这十章里面呢，你会发现圣灵一再的讲到各种各样的默示，各种各样的重量压在他第二代这个先知，就是以赛亚的身上。那么如果你从第十三章一直读到二十三章呢，很明显这里讲的预言呢都是列国的预言，这个列国呢很明显是围绕着以色列，那么这些国家呢他们的预言，那么这就是这个以赛亚是说一个一个的告诉我。那么这些呢实在说从预言的角度来看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些预言有的已经在历史上应验了，有的现在还没有。比方说吧，波斯湾战争，事实上这里有一段的圣经是应验在波斯湾战争的，那就是十三章这里。还有一段呢根本还没有应验，那么尤其是从十七节看，有一段圣经表示说根本还没有应验。所以关于这个巴比伦呢，实在说来在这里呢，他这个以赛亚呢就给了我们一些的预言。那么这些预言的的确确有的已经应验，有的将来还要应验。所以从预言的角度来看呢，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呢，就是告诉我们关于列国的预言。那么神就借着以赛亚呢，就启示给我们。如果我们要记得，虽然这里说到列国的预言，事实上呢，神是借着这些预言要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教训。所以就是预言的本身，那么我们要记得它有应验的，就是说它的确在历史上是要应验的，那么的的确确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是这些事都发生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你们看啊，这里这个第四节，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大国的人，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的耶和华点击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军器要毁灭这群人。所以如果你看见这里一部分那个形容啊，那你如果读整个历史的话，你知道说第一次最早让我们有一点点感觉到这个预言应验，那就是波斯湾战争的时候。 那么波斯湾战争，你知道的，那些人来攻打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啊，那事实上呢，你知道，仿佛呢是神给其的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不光他们是从远方来，而且从天边来，所以不光是从远方，你知道，美国根本就是从远方，而且几乎是从天边来。他们不只是来了，而且呢，他们带着飞弹来，他们是海陆空一起来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你如果仔细读十三章的话，有的呢是应验在今天，有的呢是应验在未来。比方说这里讲到十七节，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这个马代人事实上就是今天的库德族人。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库德族人呢是在这个在什么地方，是在伊拉，或者我说的我忘记提了一点，这里的巴比伦其实就是今天伊拉克。所以呢，这里的应验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今天的伊拉克势力重新抬头，事实上就是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所以将来告诉我们说，有一般人要和这个伊拉克为敌的，就是要和这个巴比伦为敌的，那就是马代人，就是十七节的马代人。那么这里的马代人，我们记得一下，这里的马代人呢，事实上就是。伊拉克北部住在山区的那个，那么在历史上我们都记得是马代的公主呢就嫁给了这个巴比伦的王，所以那因为这个缘故，巴比伦王呢就为了马代的公主呢就建了一个空中的花园，因为我们在马代呢那一带都很多的山，你到了伊拉克都是一片平原，所以这个马代的公主嫁到了平原呢就非常的想家，所以王呢就为了这个公主呢就建造了一个空中花园，那么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这个巴比伦的空中花园。那么到今天呢，这个坎山还是试着能不能恢复那个时候的空中花园，它甚至于悬赏有没有人能够把空中花园再把它重新建起来。那事实上那座城呢，巴比伦城今天已经重建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将来呢一定是从这个北方，就是这个马代，那么也就是今天的库德，那么我们知道说一个很大的威胁应该是来自库德，而且将来我们根据圣经的预言，库德族有一天也是要独立的，就像以色列复国。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民族到处漂流，没有自己家园，是库德，就这里就不能。那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当以赛亚写这个预言的时候啊，根本巴比伦还不成气候，根本还没有开始。那个时候是亚述大帝国，就是亚述大帝国是包括今天土耳其跟这个叙利亚那一带，那个时候是亚述大帝国。所以是后来巴比伦才开始成气候。虽然巴比伦帝国很早很早就有了，但从来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影响。是一直等到尼布加尼撒呢，他才把他的势力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所以那时候根本不成气候。但是呢，现在有一个负担或者有一块重量放在这个塞亚西，那么这个重量呢变成了他关于巴比伦的漠视，所以后来就告诉我们说，将来巴比伦会有什么样的气候。那么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十三章跟十四章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个预言呢乃是对巴比伦发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等到我们后来懂得圣经预言以后，我们知道说原来在那个但以理书第二章所看见的预言像第一个就是巴比伦的心头，所以原来在地中海两岸呢有四个强单的就侵占以色列，那给以色列带来许许多多的灾难，那么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讲到列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赛亚第一个看见的这个方面，我想这个是非常这个有它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这是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那么第十五章呢就是讲到摩亚，那么摩亚大家都知道，摩亚什么地方呢？摩亚大家都记得，摩亚事实上就是罗德乱伦他所生下来儿女就是摩亚人。那么大家还都记得吗？这个摩亚可以说和，因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这个摩亚可以说是罗德的后裔，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事实上和以色列人呢严格说来是有亲戚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摩亚呢的确是也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多很多的，你 记不记得以色列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就不让他们从王的大道经过。虽然呢，可以说他们有一些相当的关系，但是呢，他们不肯。所以这个摩亚是什么地方？摩亚如果大家我们或者我们看着地图吧，也许看看后面的地图，看看这个后面的地图，就是我想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犹大和以色列地图就可以了。犹大和以色列地图，那我们后面有几张地图，就犹大以色列地图。那么大家看很清楚啊，这个你看见南边，就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分成两个国了，北边以色列国是粉红色的，那么犹大国呢是绿色，是两个支派和北边的十个支派。那么大家大概可以看得出来，摩亚地在什么地？摩亚地在哪里呢？摩亚地呢，可以说就是在阿拉巴海啊，其实就是沿海，就是死海。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死海以东的这个地方，死海以东。但是呢，要从哪里开始呢？要从或者这样，已经看了，这个很明显的，这里已经看，我们已经看得说很清楚了。这个你看已经看到摩亚的，这摩亚两个字呢，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以死海以东，那么。可以说是你看这以东不是有黄的部分吗？上面有这个粉红的部分还不算，就是黄的这一部分，只要是死海以东的这一部分，那么这个就是叫做摩亚。那么在死海以南那个黄色的部分，那就是以东，是以东。所以我想的是以东的摩亚，然后在北边呢就是亚南，那么其他的就是算是以色列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摩亚。那么大家还记得这个路德呢，就是大卫的曾祖母，就是生在摩亚。啊，我们要记得大卫呢，事实上是有一部分的血统是摩亚的血统。所以呢，现在我们如果回到这个以赛亚书十五章的话，那么十五章跟十六章呢，就是讲到关于摩亚的，就是到底将来摩亚会怎么样，那么都是清楚的。是对摩亚的漠视。那么十七章呢，就是对大马色，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么叙利亚那个时候因为一直和北方的以色列国结盟，所以呢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大马色的前途，就是讲到这个叙利亚他们的前途。那么这是十七章。十八章呢，这里很有意思。十八章这里这一段呢，很多读圣经的人不大明白，到底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圣经只告诉我们说，这里所讲的国呢是古时河外。那么古时河外，我们的以索比亚呢，从以索比亚和埃及有一条河叫做古时河。那么其实呢，尼罗河就是从那里发源的。所以古时河外呢有一块地方，那个地方叫做翅膀刷刷响声之地，翅膀刷刷响声之地。那么同时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啊，要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做浮桥，船过海。所以可见这个地方啊，乃是一个海军，是一个可以说是怎么说，是一个水上的一个强权的国家。所以这里才讲到说是做浮桥，船过海。那么关于这段圣经有很多的猜测。有的人认为说这个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呢，因为原文是那个翅膀啊是伸展出去的。那么因为美国呢这个很重要的标记是老鹰，所以他们说这个办法是跟美国说。那么讲到这个坐浮草船过海，那么表示它是水上的一个强权的国家，所以有的人猜想可能是英国，但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圣经只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水上强权的国家，结果神要用它来帮助。那么这里所讲的第我这么一这里所讲的第二节中，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那么后面你如果读第七节也是这样，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民，那这个是指以色列说的，我想详细的我们不去解释它。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古时以索比亚以西有这么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呢，神将来要兴起来，特别呢是要借着他来帮助以色列。那么我个人是比较兴奋，这个应该是英国说的，应该是因为的确是英国帮助以色列复国，而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英国呢，的确是跟这个就这个历史来说，在整个以色列复国的历史上，英国有很大很大的贡献。你看见神就在那个时候兴起他。那么等到神让他做完这件事情以后，我们这英国就整个是衰落了。后来美国反而取代了英国。那么等到这个查理王子他坐着这个海军的军舰离开香港海域的时候，那么可以说整个英国大的帝国总算是加上了休止。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十八章这里所提到的，我这里没有讲的是哪一个国家。那么十九章呢是讲的埃及，这是讲到对于埃及的，是对于埃及的一个漠视，就是说神也把一块石头这个重量放在以赛亚身上，所以呢以赛亚呢就对于埃及呢就发出了一些预言。那么十九章是如此，二十章也是如此，所以十九二十呢是关于埃及的。那么二十一章呢是讲的三个国家，那我讲的顺序一下，第一个是巴比伦，第二呢是以东，第三呢是阿拉伯。这个阿拉伯呢有一部分应该可以今天沙地阿拉伯说，我们的沙地阿拉伯事实上离开这个以东，就在以东稍微在东边一点，就已经到了沙地阿拉伯。所以这里面讲到三个国家。那么前面第一节哈，论到海旁旷野的漠视，这个漠视原文就是重量，就是负担。但这里很有意思的讲的海旁旷野，为什么呢？就是说本来耶路这个基巴比伦那个城啊是一个很坚固的城，但是呢根据以赛亚他所看见的预言，最后它要变成旷野，而且呢是变成海旁的旷野，水旁的旷野。因为我们知道那里有这个尤巴拉底的，我们要记得虽然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个加利利海不是海，只是湖啊，但是呢就是启示来说呢，因为那一带，你只要像加利利海这样，就已经称作海。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我们在尤巴拉底河这条河是准备经过这个巴比伦城的，所以等到它倾倒了以后，被毁灭了以后呢，又变成了海旁旷野，对，或者是水旁旷野。我想，所以这一段呢，很明显是讲到巴比伦城。那么到了十一节呢，就讲了杜马。这杜马这个原文是安静的。杜马是安静的意思，那么而且也有耳聋的，有耳聋的。那么这里头有声从西尔呼叫，西尔山呢就是以东，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他们漂流三十八年，就是迷路，就是迷在旷野，迷在西尔旷野，所以呢有人声从西尔呼叫，所以这一段的末世呢是指着以东说。然后最后呢第十三节就是阿拉伯，阿拉伯呢就是大地阿拉伯，所以这一代。那么这个阿拉伯具体上来讲主要是指说以实玛利的后代。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有机会到以色列去，那么到约旦你会到一个城，刚才你稍微说的是 Petra。 那 Petra 这个省其实有一度呢就是被以实玛利的后裔占据，是那一代，所以现在已经分不大清楚了。所以但是我想这阿拉伯应该就是指的今天的以东，就是今天约旦在往东那一带，应该是指的阿拉伯说。那么二十二章这里的意象谷呢，这里的末世事实上是讲的耶路撒冷，所以二十二章这一段事实上是讲的耶路撒冷，这一段不是讲的列国。所以讲的列国的时候，二十二章是唯一的例外，这里明明是讲的关于耶路撒冷，就是论意象谷的末世。那么这个重量呢，这里讲的意象谷，那事实上是指的整个耶路撒冷来说。那么二十三章呢，就是推罗，论推罗的末世，论推罗的末世。那么推罗大家都知道，就是大概今天就是叙利亚，就是你记得吗？就是说以色列不是靠地中海吗？那么地中海在往北，越过了以色列边界，那么就到了推罗西顿。那么这个推罗呢，可以说跟西顿靠得很近，西顿好像母亲一样，推罗好像女儿一样，后来慢慢从那里发展的。那么要记得这个圣经讲的推罗的时候有两座城，一个是在 在海岸上，就住在海岸边，还有一个呢就在一个岛上，一个岛上，我想这个是圣经讲到的这个。所以这个第二十三章呢，很明显的是讲到关于推罗的，他的牧师就讲到他这个他的预言。所以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三章，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事上是讲到列国，这些列国呢和以色列人发生相当的关系。那么然后呢，现在圣灵就是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三章，很明显是一段。等一等，你看见二十三章事实上是总结，因为二十四章呢在这里讲到地空虚变为荒凉，而且你如果仔细读二十四章的话，那乃是指整个地球说，是指整个大地来说。那前面的是讲到整巴比伦啦，讲到各个列国，但到了二十四章呢，很明显把他们夯不啷空中放在一起，空中的把他们讲在一起。所以现在大家就会明白，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四章，这是一段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落。那么从二十五章、二十四章后半段开始，二十四章后半段，那么二十四后半段一直到二十五、二六、二七，那你如果仔细读这几章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呢讲到赞美，比方说第二十五章吧。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我要赞美你的名。所以特别从二十五章开始，二五、二六、二七，你看这三章呢，这里面都是讲到赞美的诗歌啊。比方说我们看第二十六章第一节，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然后比方第二十七章第二节，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举这园唱歌说等等等等。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二五二六二七呢乃是一首诗歌。那么这个呢和神从十三章一直做到二十四章有关系。如果我们懂得它的属灵意义以后，你就知道这为什么有二十五章二六二七这三章的诗歌。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仅仅可以说是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这一段的附录。那这个十三章到二十四章，那么这是一段落。那么对于神所做的，你看见二十五二六二七，你看见有一班神的子民有一个响应，有一个回应。那么借着诗歌回应的就记录在二五二六二七。所以我想大概我们能够把这个就有一个概念。然后从二十八章开始一直到三十五章呢，那是第三段啊。我们刚才说过，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十二章讲到弥赛亚，讲到以马内利，那么这是第一段。然后十三章到二十七章这是第二段，那么二十八章一直到三十五章这是第三段。所以我想就看得很清楚的，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分段呢把它弄清楚之后，那么今天第一次的读起来也容易，另一次我们交通起来就比较知道到底在这里讲什么。然后现在我们看二十八章开始，如果从二十八章开始的话，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这二十八章开始的这个圣灵呢一共借着先知讲了六次祸灾祸灾祸灾祸灾，一共讲了六次。第一个祸灾呢是第一节二十八章第一节，祸灾以巴连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啊，这是第一个祸。那么这是二十八章。那么然后你看二十九章，二十九章第一节这里一个爱，这个爱呢亚利以勒亚利以勒大卫安宁的城，这个爱在原文就是祸灾，所以我们的是第二个祸灾。第一个祸灾呢是以法莲的酒徒，第二个祸灾呢他说亚利以勒亚利以勒。那么亚利以勒是什么呢？你读下面就知道是大卫安宁的城，那就是耶路撒冷城。不过现在圣灵不叫耶路撒冷，反观另外一个名字叫亚利以勒亚利以勒。那亚利以勒是什么意思呢？亚利以勒是两个意思，他也可以说是神的师傅，也可以说呢是神的弟兄，都可以，两个意思都有。所以耶路撒冷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应该是神的师傅， 第二呢，他同时也是神的祭司。所以现在呢，你知道以赛亚呢，就不只对以撒列九族说你们有祸了，那现在呢，对于神的狮子和神的祭坛，就是亚利以勒说你们有祸了，所以讲到祸根，这是29章啊，所以我想这个你清楚一下。那么然后29章一直读到15节，又有一个祸，又有一个祸，那第15节。或在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所以你看见吗？那些人乃是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这些人他们有祸了。那么，所以从这里呢，你一直读到29章完了，这是第三个祸。那么大家要记得，从28章开始，它主要的对象不是列国，主要的对象乃是迦勒。主要对象乃是以色列人，所以这里不光讲到以巴列人，讲到以色列北国，也讲到以色列国。所以我们要记得，这里主要重点是对于犹太人，就对于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28章以后。那么第30章呢？第一节，耶和华的祸在这悖逆的儿女。第二节，起身向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我要靠法。问我，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地下。所以呢，神感叹说，这些的儿女呢是悖逆的，他们宁可投靠埃及，他们不肯投靠神的力量，他们宁可愿意投在埃及的翅膀底下。那么神对这些人说，他们有错。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整个的结构啊，整个的结构是很辛苦的。然后呢？我们再看，再读下去，那就是第31章，也有个祸在。第一节，祸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那么，从31章呢，很明显的就讲到这样的人是有祸。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32章你看见，32章就插进一段很重要的，因为你要记得，虽然神对列国讲预言的时候，他有很重的重负担的时候，那一面呢是讲到神怎样的，如果你读那些的话，你就知道神怎样叫他们倾倒，神怎样的叫他们化为虚无，但同时呢，正面的我们也知道说圣灵在那里有一些正面的。那这也是这样，你到了32章，你看见呢，是你面对的这种情形，它有一些正面的情形。所以32章看呢，有一王凭公义行政，亦有首领借公平掌权，那就指的是一个地平线回来以后，在千禧年千年国里面，他要凭着公义执政，并且要凭着公义掌权。那么，然后第二节，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盘是椅子在疲乏之地，那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主权，所以很清楚。虽然呢，在这里讲到，一些人是他们有祸了，但是呢，在这里有正面指示。那么33章就是最后的祸灾啊，33章就是最后的祸，祸在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已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那么你这样读下去，到了33章呢，你就发现就通通讲了，就通通讲了。所以现在很清楚啊，我们可以说是从这个第6章到第12章讲到弥赛亚，讲到以马内利。那么弥赛亚看见以马内利的荣耀，所以从第6章一直讲到12章。那么13章呢，一直到27章，就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在列国中，他列国中审判。那么神怎样讲到，就是以赛亚怎样说到列国。那么然后呢，从28章一直到33章，那么我们也看过这一段圣经，特别是对这里宣告6个祸，正说他们有祸。所以呢，这个也是神对以色列人所发出的审判的话语。 那么这个是一直到三十三，到了三十四跟三十五就是一个总结。三十四、三十五呢，就是我们知道三十四是讲的列国啊，你要进贤来亲，那么这个就是指说，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三十四章呢，就等于把什么呢？就等于把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七章做一个总结。那最后呢，三十五章呢，就是对着那个祸，对着二十八一直到三十三章那一段，然后呢，圣灵做一个总的回应。那么就是指说，我们是最后他怎么完成他自己？虽然以色列人背逆他，虽然他们是有祸，但是我们看见神怎样扭转他。那最后的情景就是三十五章所告诉我们。所以然后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这四章呢是个括弧，意思这一段呢根本不是预言，这一段可以说是历史。我想大家记得一下，而且呢从三十六、三七、三八从三六、三七、三八、三九这几章圣经都是散文，那么从第一章到三十五章是诗，四十章到六十六章也是诗。所以严格说来呢，就这预言的本文来说，就是第一章一直到三十五章，还有呢四十章到六十六章，那这都是诗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插进去了三十六、三七、三八、三九这四章的圣经。那么这四章圣经呢，那个时候借在圣灵这里带啊，就交代一点关于西西家的故事历史，所以这段完整是历史。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以赛亚预言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个是插进去，这个是为了帮助我们对以赛亚书有更深的认识。所以总的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第一段，就是说整个以赛亚书不是分作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三十九章，好像旧约的三十九卷圣经一样，然后后面有二十七章，好像新约有二十七卷圣经一样。那么这两大部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前面的一大部分，那么如果你大概希望能够知道里面大概讲些什么的话，那么很清楚，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可以说大体上呢，我们已经把它分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七章给我们看这个列国，然后呢从二十八章一直到三十三章给我们看以色列，那么到了三十四章又回到列国，到了最后的三十五章又回到以色列。所以这样我想用你们对于整个的以赛亚书呢，就特别第一部分，我想就应该有一些很清楚的。我想今天晚上啊，我们就停到这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再解释了，如果再解释就很长很长。那么下一次我们要把刚才我们所说这个分段，我们要把它属于意思把它说，我们很快的稍微看一下那些预言，但是我们重点不重在那些预言，但是呢它每一段讲到，比方说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那么这个预言呢，有的是已经应验，有的还在应验，有的将来要应验，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面呢很明显有一个属灵的教训，那么我们要找出来到了那一段呢有一些什么样子。比方说摩亚，因为圣经里面呢很明显，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比方说巴比伦代表世界，埃及也代表世界，推罗也代表世界，那么这三个都不一样，重点都不一样。埃及呢是代表罪恶世界，你记得吗？我们是从埃及出来，就是说我们都是离开埃及的，以色列本来就是从埃及出来，所以那里讲到埃及。那巴比伦代表偶像的世界，那么推罗呢是代表马门的世界，你记得吗？爱神恨爱，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什么呢？有讲到世界的时候有巴比伦，讲的世界有埃及，讲的世界的也有什么，也有这个很清楚的就是推罗。那不止如此，讲到列国的时候，你看见这些国家代表世界，但有一些的国家很明显圣经给我们看代表肉体，比方说摩亚是代表肉体啊，你记不记得这个摩亚王叫基基伦，基基伦是极其肥胖，所以这个摩亚呢，你讲到肉体的特别讲的肉体的膨胀，那么特别讲到肉体的畸形的发展，那么 吃了自己的模样。那么还有呢，你记得那个我们在这一段也讲到什么，你记得也讲到这个杜马的末世。杜马的末世是什么？杜马的末世就是以东的。那么以东呢，也是讲的肉体，不过以东讲的肉体特别重在我们的身体，特别重在我们的这个体，以跟我们这个以这个魂的生命来说。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圣经里面讲的这些列国都有它属于的地方。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灵把这些列国指给我们看？那不说一面是指的历史上的确有这些事要发生，但另一面这里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教训。那么这个教训呢，是要在我们从里面要得到许多的帮助的那么当然还有呢，比方说讲到这个也讲到黑历史。我们比如你记得读这个读巴比伦的时候呢，最后也讲到黑历史。那么这个是后面我们刚才没有提，但事实上这个第十四章最后一段讲的非利士。那么非利士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的属于假冒，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非利士人呢和以色列人很像，他们都是离开埃及，他们最后都是进了迦南，两个民族都是一样的。不过呢，这个非利士人呢，他们是沿着沿海的路啊，是长驱直入的，就是沿着从埃及呢，就沿着靠近这个地中海，那沿着海岸呢，就一直往上走，就到了迦南。但是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经过两道水，以色列人先是经过红海，然后呢再经过约旦。那所以你表面上看呢好像都一样，但其实呢这里面缺少了两道水，而且两道水经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代表十字架的地的工作。那么红海呢是代表十字架解决了这个世界，那么那约旦河呢是这个十字架解决了我们。所以从这两方面你看，你两方面的工作呢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表面上很多基督徒看上去都差不多，那有的就是走捷径的，那就是非利士人，也不代表属于假冒。那一个就是他必须得属于精明，在他的身上，所以跟非利士人不同，原因就是因为在他身上有十字架。那么经过第一道水，你看你世界就比较正常。
然后第二道水，他就能舍己，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所以你如果从这些地方来看，那么这些呢都有它属于意义，都很明显的都有它属于意义在那里。那么所以呢，我想我们等到下个礼拜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把刚才今天我们所讲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为了帮助弟兄们，把分段大概讲清楚。所以看完这个回去就把它大概看一下，就是如果你没有时间看很细的话，大概知道你们讲什么。所以下一次我们来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把它里面属于你把它讲清楚，让你看完你能够听得清楚。那么这个是指说对列国来的，那么后面一段讲的祸灾祸灾祸灾六个祸就是以色列的事。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对巴勒代你是说但是感谢你，你看你的圣灵主的工作的最后所有的帮助才是你在两方面。那么事实上这几段从十三章一直到三十几章，严格说来的乃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到底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是怎样的。那个救恩不是叫我们脱离虚心，也叫我们脱离我们肉体，能够胜过我们，能够胜过罪。那么这些呢，通通是圣灵呢用历史上的预言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发现，我们属灵的经历呢和这里面所启示的不同。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的主的工作是属灵的，但这里所发生的事是政治性，是历史性。历史上一个一个国家，而且历史上以色列继续这个历史。但是我们要问的，从这里面我们到底学了什么？那事实上呢，圣灵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告诉我们，弥赛亚以马内利他来到地上，那么他不是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他到底要为我们成就什么。所以感谢主呢，可以说那个讯息呢就是在十三章第一段。如果大家有机会，如果你有可能的话，你如果对于罗马书很熟的话，你不妨把这一段圣经呢和罗马书做个对比，对上一比。比方说罗马书起头讲到 外邦人犯罪，等一等呢就讲到以色列人犯罪，最后呢讲到怎么，最后讲到神都犯了很多罪，所以那个架构啊，腓立比的架构是很像一个。那么，所以我想关于这一方面呢，我们下个礼拜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再回来，我们就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更深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大概下个礼拜我们可以把腓立比前面的一大部分。好，我想我们今天就。